也
不单止在中国那里，
而是在世界各地，
而是在 四处各地。
我相信凡是有华人的地方，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
上帝都能够施行他的拯救，
上帝都能够施行他的拯救。
因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
因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
神都拣选了成为他子民的这个基督徒，
神也都拣选了属于他的基督徒。
我们想这个是真的是时候满足了，
这个真的是时候满足了
好像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两段经文，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两段经文，
神在他永远的计划中，
神在他永远的计划当中
他早就定义要救赎世上的人，
他就已经定义要救赎世人，
他为人类安排了救恩，
为了人类安排了救恩。
从整个过去人类的历史的演变过程，
从过去人类历史的演变当中，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早在上帝计划的定义里面，
就是早在上帝的定义里面
也很早就预言有这样的事情了，
而很早就已经预言有一件事情，
所以这是上帝必然要完成的事情，
这个是上帝必定要完成的事情。
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一些事情的见证人，
就是我们今天都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
但是我们清楚知道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吗？
但我们真的知道庆祝圣诞节的意义吗？
或者我们应该传的信息是什么呢？
或者我们要传的信息是什么呢？
加拉太书四章的四到五节，
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五节，
仅仅的两节经文，
仅仅的两节经文
就说明了整个基督降生的这个时机真的是来到，
就很清楚讲到基督降生的时机已经到了，
就是神拯救的日子已经来到，
神拯救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那也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特别的真正的这个身份是什么，
也都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那么他降生到这世上这最终的目的又是如何，
他降生在世上 的目的又是什么。
今天我们在这降临节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降临节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默想和认识这个真理，
我们一定要去默想认识这个真理。
所以当圣诞节来到的时候，
当圣诞节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跟我们的亲友们来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圣诞节的信息，
我们就知道怎样向我们的亲友们去分享圣诞的意思。
我翻成三个要点来讲，
有三个的要点来去讲。
第一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确有他自己的时候，
第一我们要知道神是有他自己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定要耐心的等候，
所以我们要耐心的去等候。
什么叫做时候满足？
什么叫时候满足呢？
就是时候时间够了，
就是时间够了，
时机已经成熟了，
时机已经成熟了
在上帝所安排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在上帝安排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在过去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等候神，
过去以色列人一路在等候神，
好像觉得神迟迟不到还没有到，
就好像觉得神是迟迟没有来到。
到了主耶稣就降生的时候，他们却不觉得他就是弥赛亚救世主的来到，
但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又不觉得他就是一个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
他们不认识对主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认识主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他们到今天还在等待弥赛亚的降临，
所以到今天他们仍然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
其实弥赛亚救世主已经在我们当中，
其实弥赛亚就是主已经在我们当中，
他按照时候满足的时候已经降生在世上，
他按照时候满足的时候已经降生在世上，
因为上帝绝对不会误事也不会误时的，
因为上帝绝对是不会误事也都误时的。
不过我们却要知道的，
不过我们要知道的，
神做事不是按照人的看法跟计划，
神做事的方法不是按照人的计划。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们心所愿的得不到实现的时候，
有时我们看见这些事情觉得已经时候到了，
或者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
或者好像没什么进展的时候，
我们以为神就 忘记了我们了，
好像以为神忘记了我们了，
神放弃了我们了，
神是不是放弃了我们了。
我们要记得神有他绝对的主权，
我们要知道神是有绝对的主权，
神绝对知道他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神是绝对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什么时候来完成他的工作，
在什么时候完成他的工作，
都是他感受到知道是恰到好处的时候，
就是他知道是拆到好处的时候，
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
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
啊。 好像这个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所说，
就好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说，
神造万物，
神造万物
啊，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这个其实就是讲到神自己的时候成为美好，
因为其时就是讲到神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相信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
就好像我们相信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啊。但是神在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他的时间，
但神在成就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他的时间。
我们不要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怀疑神，
所以我们不要在看不到的时候去怀疑神。
这里讲到记这时候满足，
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及时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我们看到耶稣出生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出生的时候
啊，是真的是时候满足的时候，
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整个世界已经为神的救恩的来到预备好工作，
因为当时的世界已经是为了神要来到，已经做好了工作。
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统治了欧洲、亚洲甚至非洲的大部分的地方，
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统治了欧洲、亚洲、非洲和很大部分的地区，
运作这个工商贸易的往来，
也都是有很多工商贸易的往来，
许多那些路道路都已经建好修好了，
很多的道路已经建好和修好了。
为什么我们在城里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
就好像我们在一个俚语当中就讲到条条道路通罗马，
因为当时的确是这样，
因为当时就是这样，
整个交通的便利正在有利于整个福音的传开，
当时那个交通那个方便是有利于福音的传开。
另外就是希腊的文化，
另外呢就讲到希腊的文化，
虽然罗马在统治，
是在罗马的统治，
但是他们接受了继承了许多希腊人的文化，
但他们也都接收了很多希腊的文化
不同种族有着本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语言文化，
是当时有不同的种族呢，虽然有不同的语言文化，
在罗马帝国采用了希腊文化为主的文化之后，
在罗马帝国和希腊文化一个使用了之后
这个文字语言各方面都得到统一，
文字语言方面基本上都是已经统一了
人民可以互相沟通，
人民可以互相的沟通
这也有利于整个耶稣降临的这个福音的广传，
这个也都是有利于耶稣降临这个福音的广传。
更重要的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
更重要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
犹太人经过五百多年的家破人亡，
犹太人经过五百年的家破人亡，
他们失去了国家的主权，
他失去了国家的主权，
他们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
他们过了一段被人欺压痛苦黑暗的日子之后，
他们过了一段被人欺压痛苦和黑暗的日子之后，
他们重新体会到他们信仰的珍贵，
他们重新的体会到信仰的珍贵，
他们渴望救世主弥赛亚的来到，
他们就渴望救世主弥赛亚的来到。
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到的时候满足，
这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到的时候满足，
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的计划应验了，
这个就是这个时候
应许应验了，
他的应许是应验了，
就是让我们的救主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里，
就是叫我们的救主降生在伯利恒那里。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不但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降生，
我们也都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只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降生，
他在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在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也在上帝的时候到来的时候他出来传道，
他亦都是在他时候到来的时候出去传道，
他在行神迹，
他在行神迹，
他在使人复活，
使人复活，
他最后为我们的救恩而舍身流血，
最后为到我们的救恩来去舍身流血，
完全都是按照上帝的时候进行的，
完全都是按住上帝的时候来去进行的。
比如说他在约翰福音二章三到四节，
譬如好像他在约翰福音二章三节，
当那个起亲的宴席、他们的用完了酒的时候，
就当那个的喜宴的酒用完的时候、
耶稣的母亲就告诉他、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的母亲就告诉耶稣没有酒了、
他就回答母亲说，我与你何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就回答他母亲就说，我的时候未到、
他每次到了最适当的时候才显出他的神迹来，
每一次他都是在一个最适当的时候就行出他的神迹。
我们看到约翰十一章五到六节也是这样的一样的记载，
我们也看到在约翰十一章五至六节那里都有同样的记载。
明明马大跟玛利亚派人来告诉 耶稣他所爱的拿撒路病了，
明明是耶稣爱的马大和玛利亚，他派人来告诉他他爱的拉撒路病了，
他知道病得很严重了，
耶稣亦都知道他病得很严重，
但是他还能就住在那边两天，
但他仍然住在他那里两天，
拖延了两天的时间他去到拉撒路那里，
拖延了两天才去到拉撒路那里，
连马大都怪他，你来得太迟了，
连马大见到的时候都怪他，你来得太迟了，
却不知道耶稣就是选定上帝的时候才来到，
但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选定了神的时候他才来到，
这样一来他能够从死里叫拉撒路再一次复活过来，
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叫拉撒路从死那里复活过来，
证明他乃是生命之主，乃是复活之主，
你去证明他就是生命的主，复活的主。
所以我们看到就算他在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
我们也都看到耶稣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就是等候上帝的时候来到，
他也都是等候上帝的时候来到。
在约翰十三章一节，
在约翰十三章一节那里他说，
逾越节以前，
在逾越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耶稣知道他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所以即使他知道去耶路撒冷是一件 冒死的事情，
所以他知道去耶路撒冷是要去死的事情、
但是他愿意这样的、到耶路撒冷去，
但他都是愿意的去到耶路撒冷那里，
并且当他这里记载的就是更宝贵的，他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在这里也都很宝贵的 去写到就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就是上帝有他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是有他自己的时候，
耶稣都要等待上帝的时候，
耶稣都要等待上帝的时候，
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更加应该好好的等待神的时候，
所以我们作主的门徒更加要好好的等待上帝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处在苦难疾病恶劣的环境的时候，
特别在我们苦难疾病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要心急说为什么神不睬我不来救我呢，
我们千万不要心急说为什么神你不来救我啊，
我们要等候上帝的时间来到，
我们要等候上帝的时间来到，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论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
我们都不可以按住自己的心意来去行，
因为神的时候是最好的，
因为神的时候是最好的、
他必然会按照时候满足的时候，
因为他必定是会按照时候满足的时候
来成就他的事，
去成就他的事。
另外我们从这两节很简单的经文也看到，就是神有他的救法，
另外我们是从一两节很短的经文那里，我们看到神是有他的救法，
我们一定要相信顺服他，
我们一定要相信顺服他。
他的救法是什么呢？
他的救法是怎样呢？
他说据这时候满足，
是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他的儿子，
神就差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且生在律法以下。
这节经文很奇妙的就讲出了耶稣到底是谁，
在段经文那里很奇妙的就讲出耶稣到底是哪位，
我们看到他是神性跟 人性的一个结合，
在这里就看见他是神性和人性的一个的结合，
他是永生的上帝的儿子，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却借着女子诞生成为人，
但是藉着女子诞生为人，
所以他的出身可以是非常独特的。
所以讲到他的出身是十分之独特的、
他的整个出身的过程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这个出身的过程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里保罗特别说他是由女子所生，
在保罗在这里特别是讲到他耶稣是由女子所生。
一般说到耶稣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就也都是讲到耶稣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都是从母胎出生出来的真正的一个人，
都是从母胎出生来的一个真正的人。
但是他却跟我们也不一样的，
但他也都跟我们又不同一样。
他不是由男人跟女人结合之后生的，
他不是由男人女人结合而生的，
他是由女人生的，
他是由女人所生的。
说明基督是由圣灵感应，
这里就讲到基督是有一个女人是有圣灵的感应。
好像我们刚才所宣告的信仰使徒信经，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亦都好似我哋正话所读嘅，系佢系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他的确是一个人。
佢的确，耶稣的确系一个人。
他真的在伯利恒那里出生了。
佢系喺伯利恒嗰度出生嘅。
但是他是一个神。
但佢亦都系一个神。
因为天使宣告说。
因为天使宣告话。
今日你在大卫的城里。
今日喺大卫嘅城嗰度。
要为你们生的一个救主。
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
就是主基督，
就是主基督。
他身为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本来是不在律法之下的，
本来不是在律法之下的，
因为他没有罪，
因为他没有罪，
他不需要律法，
他不需要律法
来提醒他有什么犯错的事情，
来提醒他有什么犯错的事情。
但是他为了救我们，
但为了救我们，
他愿意生在律法以下，成为律法以下的人，
他愿意是生在律法之下，成为律法的人。
主耶稣基督有他的神性跟人性，
主耶稣基督是有他的神性和人性。
有一位神学家说得非常好，他说他在他母亲玛利亚身边的时候，
有一个神学家讲得很好，就是说耶稣在他母亲身边的时候，
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儿子，
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儿子。
但是他如果在天父的身边的时候，
但如果在天父身边的时候，
他是一个神，
他就是一位神
他是一个神子，
他是神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非常奇妙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也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神人合一的耶稣基督，
就是神藉着一位神人合一的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基督，
能够成为他救赎世人的方法，
就是成为他救赎世人的方法。
这是我们人类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我们人类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但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也是神拯救人类最有效最可靠的一个方法，
亦都是神拯救人类最有效的一个的方法。
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有讲到，就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了。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今天早上我跟小明预备他洗礼的时候，
今日牧师系同小明去预备洗礼的时候，
我跟他讲这个上帝的独一性跟救主耶稣的独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讲到上帝的独一性和独特性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再没有办法借助其他的所谓神明，
因为我们不可以藉着其余的所谓什么神明
或者什么人来救我们，
或者什么人来去救我们，
唯有这位神人耶稣基督，
唯有就是一位神人耶稣基督，
只有他才能够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
只有他可以解决我们人类罪的问题，
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我们人类的罪恶，
只有他可以拯救我们脱离人的罪恶。
所以我们要全心的来信靠他，
所以我们要全心的来去信靠他，来去信服他，
因为神的方法永远是有效的，
因为上帝的方法永远是最有效的，
包括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包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神给我们带领的途径永远是最好的，
神带领我们人生的途径是永远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第三点，我们说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神必能救赎我们。
因为第三点，我哋从呢两节嘅经文嗰度睇到，就话神必能救赎我哋。
所以我们必须深深的相信。
我哋一定要深深嘅去相信。
他这样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因为经文嗰度讲到就话佢要将律法以下嘅人赎出嚟，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叫我哋得着儿子嘅名分。
我们知道律法的要求啊，律法要求所有不能够遵守律法的人，
律法是要求所有不遵守律法的人，
或者犯上律法的人，
或者犯了律法的人，
或者就是说有罪的人，
或者是说有罪的人，
就要付出一个代价，
都是要付出一个代价。
所以神在救赎我们人类之前，
所以神在救赎人类之前，
他们必须要先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来付出代价，
所以他必须要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去付出代价。
他的代价就是借助耶稣基督替我们受咒诅受死，
他的代价就是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咒诅受死，
付出这个赎罪，就是赎出我们从罪中出来的代价，
就是要为我们付一个从罪那里带出来的后果。
我们要知道耶稣不但是无罪的，
我们知道耶稣不但只是无罪的，
他本身也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他本身也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所以他的死是无价，
所以他的死是无价的。
既然亚当一个人犯罪，整个罪就可以传到所有的人类的后代，
藉着亚当一个人犯罪，他的罪就传到所有的后代，
何况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拯救呢？
何况耶稣基督的拯救，
所以他的死是无价的，
所以他的死是无价的，
他的死可以偿还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的罪的，
他的死是可以偿还一切可以信靠他的人。
好像以斯帖约翰说，看啊上帝的羔羊，
好像在以赛亚书那里说，看啊上帝的羔羊，
要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
要除去世上一切人的罪孽。
所以这里说赎出来，
所以在这里说话赎出来
表示耶稣借着他的死，
就表示耶稣藉着他的死
为我们付出了这个罪的工价，
为我们付出这个罪的工价。
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
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
那么耶稣这样做之后，
耶稣这样做之后，
就满足了上帝公义的一个要求，
就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他借着这样的救恩呢，使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捆绑，
亦都藉着一个嘅救恩，叫我哋脱离罪嘅捆绑，
得到完全的自由，
得到完全嘅自由。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还使到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
亦都叫我哋得着上帝儿子嘅名分。
所以看到我们有整个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是这样。
所以喺度我哋就睇到整个福音嘅信息。
本来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本来基督是神的儿子，
却为我们成了人的儿子，
为了我们成为人的儿子
使到我们这些本来是人的儿子的，
叫我们这些本应是人的儿子的，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救赎，一个生命的一个交替交换，
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生命的交换，
是何等的一个救恩，
是何等一个奇妙的救恩，
是世界上我们再没有办法来找到的，
是我们没办法是可以找到的。
因为耶稣基督是人又是神，
因为耶稣基督是人也是神，
所以他有办法做到这样，
他就有办法做到这样
我们看到当我们得到这个儿子名分的时候，
当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
有另外的一个意思，
有另外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他不是恢复我们的这个名分，
他不是说去恢复我们这个名分，
而是得着，
是得着，
就是说我们所得着的，
我们所得着的，
上帝借着耶稣所给我们的，
上帝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
是比起他起先创造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所拥有的更加的多，更加的宝贵，
就是比他原先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更加好更加宝贵。
今天是圣餐的主日，
今天是圣餐的主日，
在我们还没领受圣餐之前，
在我们未领受圣餐的之前，
我们要记得神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永远有果效的。
我哋要记得就系耶稣基督，神藉住耶稣基督嘅救恩系永远有果效的。
他所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
佢为我哋流出嘅宝血系大有能力嘅。
可能我们会一时的软弱而被过犯所胜。
有时我哋可能系被身体软弱系被过犯所胜。
或者我们心中感到不安恐惧。
或者我哋心中会感到不安同埋恐惧。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深信神。
但喺呢度，我哋要深信神。
我们要等候神的救恩。
我哋要等候神嘅救恩。
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哋要认罪悔改。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
我们主耶稣嘅宝血必能再次洁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哋主耶稣嘅宝血就必定会洁净我哋嘅罪。
因为他这个救恩是一直都有功效。
因为佢呢个救恩系一路都有功效嘅。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说。
就好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嗰度讲，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就在现在，他仍然还要救我们。
现在仍然要救我们，
并且指望将来他还要救我们，
并且指望将来他还要来救我们。
我们很快的就要进入新的一年。
我哋好快就会进入新的一年啦。
整个世界的局势。
整个世界 的事情，
可能借助美国换了 Donald Trump 做总统之后，会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可能就藉住我哋一个新任嘅总统有一个极大嘅改变。
到底是真的好还是真的坏，没有人知道。
但到底系好与坏，冇人知道。
但是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这一切。
但我哋所依靠嘅唔系呢啲一切。
我们也相信，不管前面的道路怎样，
我哋相信无论前面嘅道路系点样。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世主，
我们的救世主，
他必能拯救我们到底，
他必能是拯救我们到底。
只是我们总结的说，就是我们要有耐心。
总结来讲，我们就需要是有耐心。
因为耶稣基督的降临这件事情，
因为耶稣基督降临这个事情，
甚至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讲到了，
就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已经提到了，
就是那里说上帝要叫女人的后裔跟这个蛇彼此为仇。
在那里有讲到，就话他要叫你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同埋女人的后裔亦都要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
你要伤她的脚。
在创世纪创造的故事里面，就神一知道人一犯错，神就马上预备了救赎了。
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讲到，神知道人会犯错，亦都为人预备了救恩。
还有旧约的历史跟许多犹太人的宗教节期，
同埋在旧约的历史同埋一啲嘅宗教的节日嗰度，
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事情，
从亚伯拉罕献以撒呢个事情，
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所纪念的逾越节的仪式。
同埋以色列人出埃及纪念逾越节呢个嘅意思，
早就清楚地描绘跟预言到这位救世主的降临，
早就已经系预言同埋描画咗救世主嘅来临。
但是想不到到了那么久才祭司时候满足，
但想唔到系到咁长嘅时候先至系时候满足，
神才差遣他的儿子来降，由女子来降生。
神先至差遣佢嘅儿子由女人所生，
所以等候神不是几分钟的事情。
所以等候神唔系净系几分钟嘅事情，
乃是要我们持久不断的等候，
叫我哋持久不断嘅去等候。
因为神的时候有时候不像我们的时候，
因为神嘅时候系唔似我哋嘅时候。
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因为睇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好像他永不会太快，也永不会太慢，这样。
因为他永远都不会说太快，亦都永远不会说太慢。
所以当我们在黑影的密布当中、痛苦当中的时候，
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这个黑暗痛苦当中的时候，
不要愁烦，不要怨叹，
不要愁在这里愁烦，亦都不要在这里怨叹，
更不要惧怕，
更加不要害怕，
耐心的等候神，
耐心的去等候神，
因为他的真光必迟早照耀在你当中，
因为他的真光一定必然会照耀在我们身上，
除去你一切的苦楚，
除去我哋一切嘅苦楚，我哋一切嘅患难，
因为这一切他都知道，
因为呢啲一切佢都知道，
他必眷顾，
他必看顾。
我们从 就业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我们学习这个等候的功课非常重要。
我哋从旧约亚伯拉罕嘅身上学习呢个等候功课几咁紧要。
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得一个儿子的时候，
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得一个儿子嘅时候，
从他应许他到他真正的得以撒为他的儿子，
从上帝应许佢到佢真系得到一个儿子以撒，
前后等了三十年。
前后总共有三十几年。
如果当时在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清楚地跟他讲说，如果你再等三十年，我就给你一个儿子。
如果喺当初神喺应许亚伯拉罕嘅时候，就话你要等三十年，我先俾个儿子你。
我相信亚伯拉罕会感觉到很失望，甚至难以接受。
可能亚伯拉罕会好难受，同埋好难以接受。
可能都觉得我都这样老了，可能没有必要。
可能会觉得我都老了，没什么必要了。
但是神就是故意不要跟他讲那个时间。
但神好像就故意不跟他讲这个时间。
他只是说到了日期。
就只是说到了日期。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到了时候满足。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就到时候满足了。
撒拉你的太太必然为你生一个你属于你们自己的儿子。
撒拉必会为你生一个属于你们的儿子。
所以可见我们多么要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
所以就看到我们几咁嘅需要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
还有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要顺服信靠。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的要去顺服信靠。
好像今天的两节经文所提醒我们的。
就好像今日的两节经文那里提醒我们。
上帝必然有他的时候。
上帝必然有他的时候。
我们要等候。
我们要等候。
上帝必然有他的方法。
上帝必然有他的方法。
我们要顺服。
我们要顺服。
上帝最后必然能够救赎我们。
上帝必然是会去救赎我们。
我们要深信他到底。
我们要深信他到底。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
阿们。
阿们。